辽宁锦州一副市长被灭门，俄军机威胁美军，俄话推进核武进程。日本男孩被刺案，新日上强烈抨击中共。台湾抨击王毅曲解联大决议，美保台33号计划。美媒揭露新西兰部分中文媒体成了中共白手套。中共多名元老现身北京，胡锦涛、温家宝缺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观众朋友，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
我那个胆固醇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吃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他都是补充品，他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10月1号中共国殇日前一日，据大陆网友爆料，北京时间9月30号凌晨，辽宁锦州一副市长被灭门，这个是9月以来第二起大陆官员被灭门的事件。微信群对话截图显示，这个副市长全家六口人都已丧命。网上热传相关影片显示，当晚当地出动很多警车，围观不少当地百姓。这件事在社群平台热传不断，网友们说这个是要为中共国殇日提前预热嘛，中共的末日真的到了。肯定兼公安局长或政法委书记，普通人不可能知道是谁，更不可能知道住在哪里，被灭的级别越来越高了。真心感谢那些英雄，灭了欺压中国人民的共产党走狗们，共匪最怕的就是死，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呃人民下跪。假如全中国都是这样闹法，真的是快天亮了。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感叹话，陕西副市长被杀尚未公布，锦州副市长全家被杀，中国进入了狂杀市长的新阶段。9月5号，中共陕西咸阳巡都公安发布一则悬赏通告，称该局正在侦办一起严重刑事案件，有五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已在7月19号潜逃。通告要求民众发现线索，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举报人以及配合抓捕任何一名嫌疑人的有功人员，将获得人民币10000元至30000元的奖励。五名嫌疑人究竟所犯何事，警方没有在悬赏公告中透露。据公安内部人士透露，这五人在咸阳抢劫一高官，并将其全家灭门。为什么警方通告是事发49日后才发布，引发网络热议。大陆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显示，很多网友对于被通缉的五人普遍抱以同情态度，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几个小伙子都长得好精神，五位英气逼人，这些钱不能够赚，五湖四海皆兄弟，为公平正义正道立喊，看着比专家们面上好，司马南张维维。一位网友说，中共杀风四起，民变风起云涌，孟加拉模式正在风靡神州大地，民众正在行动起来，希望更多的民放下恐惧，拿起武器，用我们的勇气去赢得明天的解放。据莫斯科时报报道，9月30号克里姆林宫宣布，在对俄罗斯的核理论进行修订之后，俄罗斯国防部 将好快被授权评估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普京提出的修正案将允许对核大国支持的大规模空袭或非核打击做出核反应。此举是就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支持一事向西方发出的直接警告。当日在美国阿拉斯加海岸附近，一架俄罗斯苏-35战斗机在美国空军战斗机旁边做了一个危险的机动动作，差点撞上美国空军战斗机。另外，虽然俄罗斯政府与西方对立，但俄罗斯人似乎对中国人更敌视。网上影片显示，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们纷纷控诉自己在俄罗斯遭遇的歧视，无论是去超市购物定是在学校，都明显被不公对待。不少留学生说，在学校连续四日不给中国学生冲凉，连热水都不供应，但学校仅仅针对中国人这样。对此，海外网民们纷纷说，俄罗斯人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被洗脑的中共人。俄罗斯人若果不是欧洲跟他们翻了面，跟我们的关系不可能这么好，很多人都不喜欢中国。在美日欧，不是成日搵事维权要人家道歉吗？在俄罗斯人那里行不通了，中国人果然专在文明国家撒赖。日本新首相石破茂一号就职上任，提前就遭遇对中共的外交波动。就日本10岁男孩在深圳被刺杀案件，石破茂发布抨击，对北京的处理方式表达强烈不满，同时他亦在对中防卫问题上展示出强硬态度。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声称，男孩遇害是个案，不应该所谓政治化的讲法。新任首相石破茂谴责说，北京没有明确公开案件动机，亦没有积极控制境内的反日言论。日本政府亦不希望将事件政治化，但是如果发生这么惨痛的事件，中方却说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那算什么？中方必须诚实应对，如实告知日方，到底这次事件经过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内容才能够交谈。法新社指出，石破茂首先在钓鱼岛等领土的防卫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准备提升对钓鱼岛的控制水平。在2013年曾强调该地是日本固有领土，根本不存在各自理由，亦没有同意过中方的各自主张，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未改变立场。同时他亦强调考虑放松自卫队的权限，必要时对目标使用武器射击，形成威胁。台湾国防院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子宏认为，石破茂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将走向有条件的建设性战略清晰，对北京强硬，并将更重视台海的重要性，避免台湾有事的事态发生。石破茂在竞选中提出亚洲版本北约的讲法，有机结合美日同盟、韩美和美菲联盟实现目标。苏子宏指出，印太冲突核心是中共由陆权走向海权，威胁海上交通线安全，且核武力明显由吓阻走向胁迫，改变国际政治权力结构。而石破茂提出亚洲北约，目前知易行难，集体防卫组织的形成在短期内较为困难，但在印太地区，五眼联盟加上包括美日韩、美日菲、美英澳在内的安全机制，都可能成为日本的安全合作基础。而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涉及数位安全、供应链，目的亦是剔除北京的影响。可以说，印太地区的经济版北约已经形成。中共政府海上威胁增加，五角大楼严阵以待。近日美国海军发布战略文件《2024年作战海军领航计划》，其中第33号计划专注于应对中共军事威胁。同时，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中共外长王毅借助联大发言机会错误解读第2758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正是中共对未来武力侵害台湾的野心。据悉，王毅在联大发言期间 声称联大第27500号决议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中华民国外交部29号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才是台海客观现状以及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外交部谴责北京歪曲解读第27500号决议，指出该决议并未授权北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亦没有解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说，北京恶意错误诠释第27500号决议，蛮横打压台湾参与联大体系的合法权利，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入联，确保印太的和平与繁荣发展。亦是在近期美国警告台海冲突可能在2027年爆发，因此军方着重于对台湾提供相应应对措施。据悉，33号计划致力于整合 AI 与无人机系统，并且提升军队后勤的效率，维持美军西太平洋作战优势。计划探讨详细的自动化系统的整合、舰艇和飞机的维护以及军队人力问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海蒂上将表示，在未来几年中，美军将会专注于完成短期目标，虽然在2027年无法实现抗军，但是将会提升现有战力的效率，以抵御地缘威胁。而在造船业方面，弗兰海蒂指出，单靠舰艇数量无法赢得作战优势，必须提升整体战备能力。这个讲法亦被认为是对中国大量制造军用船只的做法进行评判。美国海军针对中共武力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域，而面对造船行业的延误问题，军方呼吁持续投资工业基础能力，振兴造船业以支持五角大楼的军事目标。29号，白宫批准了对台湾的5.67亿美元的国防援助，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向台湾提供的最大援助计划。而在这个之前，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及相关设备的维修与运送等。此举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军队实力，做法引发中共愤怒，宣称此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北京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五月份的演习有多达50艘舰艇和轰炸机组成的联队参加。美国印太地区司令帕帕罗说，这次演习看起来似是入侵的排练。他补充说，美国一直优先考虑在该地区进行威慑。而台湾国防部在9月稍早表示，对于中方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发现中方袭击的早期迹象将变得更加困难。防务新闻此前引述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将为台湾训练库存反装甲武器、防空和多域意识提供资金。报道亦说，五角大楼目前正在制定第三个对台援助计划，拜登政府计划在明年一月任期结束前完成规划，以协助台湾联防中共威胁。近日日本媒体报道揭露，新西兰一些中文媒体宣传内容比共产党重共产党，而且还会删除涉及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彻底成了中共白手套，引发当地华人的担忧。今年是中共删政75周年，中共在国内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亦透过海外中文媒体进行宣传。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从9月中旬开始，由中共驻海外的使领馆和亲共侨团就开始在多国搞纪念活动，而不少海外中文媒体成为了中共重要的宣传帮手。新西兰价值联盟发起人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观察到，新西兰有些中文媒体的内容比中共重要中共。他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各方面情况都不好，但越是这种情况，中共对所谓国庆可能会更看重，搞得更大，以显示自己制度的正确性。美国之音的报道提到，在新西兰奥克兰生活的余先生亦发现， 最近新西兰媒体报道，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期间，乔领勾打抗议者及纪录片《漫长博弈》的揭露，都显示中共在新西兰的渗透非常严重，但主流社会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另外，亦有当地华人指出，新西兰中文媒体删除文章的情况经常出现。新西兰资深劳资关系法律顾问蒙库尔表示，他控告新西兰天维网一案将在明年四月开庭，这家网站是新西兰最大的中文网站。蒙库尔表示，他的账号遭到冻结，而且网站还警告所有用户，禁止在论坛上提到他的账号和关于他的人权投诉案件，违者一律寄出警告，下架贴文。不单止这样，天维网的管理还存在双重标准，涉及中共领导人的讨论很快会被删除，但谈论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却不受限制，所以他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种事情，维护网络言论自由。陈维健指出，今年新西兰安全环境报告提到了一家新西兰的中文新闻媒体，虽然没有点名，但当地华人都知道是哪个。这家媒体早在2003年和新华社签署了新闻合作协议，宣传口径都是来自中共官方媒体。他认为这家报纸的老板就是中共的白手套。陈维健最后呼吁新西兰政府加强中共在新西兰渗透活动的调查。他警告中共的渗透已经非常深入，需要更多的关注和防范。中共建政75周年音乐会9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现任七常委全部亮相，退休元老中唯独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缺席。中共后事新华社发布的照片显示，在音乐会现场，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坐在前排，多名退休元老则坐在后面一排，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曾庆红、李长春、何国强、刘云山、黄奇山、张高丽。在七常委当中，兼中央办公室主任的蔡奇显得心事重重，退休元老中大多数人亦未露笑容，特别是汪洋和黄奇山几乎全程没有表情地望住前方。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破例三连任，习的人马全面占据高位，而以胡锦涛为首包括李克强、汪洋在内的团派则在二十大后几乎被团灭，离开中共权力中心。李克强在去年三月卸任总理之后，当年十月在上海猝死。不少评论认为李克强之死和中共内斗密不可分。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前任党魁胡锦涛自从二十大被架离会场后，以胡锦涛为首李克强、汪洋在内的团派几乎被团灭，离开中共权力中心，所以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外界亦盛传胡锦涛长期患有糖尿病，亦不能够完全排除身体原因。而这次82岁的温家宝没有听说有任何身体原因而缺席，可能和反对回到毛泽东时代和恢复文革的政治立场有关，但温家宝已经退休多年，他在民间和党内亦没有好像李克强这样凝聚的人气或者受到大家期待，所以他的缺席不会太被温家宝带来大的不利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